想象一下，有人递给你一串钥匙，这可绝对不是普通的钥匙啊，它属于一台极其庞大、非常精密，而且已经完美运转了整整60年的超级复活机器。
哇，60年，那这台机器肯定是经历过各种大风浪浪了。
没错，在这期间它熬过了无数次的经济衰退，各种地缘政治危机，还有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变化。不仅熬过来了，它还像滚雪球一样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确实可以说是真正的商业奇迹。
然后现在呢，这台机器的创造者突然拍了拍你的肩膀跟你说，接下来交给你了。
这个压力可想而知啊。
对，就是我们今天要为你拆解的核心场景。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无论你现在是正在为公司的高管战略会议做准备，还是说纯粹就是对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商业逻辑充满好奇。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提取出世界上最成功投资集团的那个底层操作系统。
没错。要深入探讨一份极具历史意义的独家一手资料，也就是2026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的完整文字记录。
这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商业上的分水岭时刻。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不仅是一份工厂的财务报告，它更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交接。
对，就是沃伦巴菲特在执掌了公司60年之后正式卸任了 CEO，
然后把这台巨型机器的控制权全面交给了格维戈尔贝尔。而且对于这家总是在喧嚣市场里保持冷静的巨头来说，2026年这个节点真的非常特殊。
是的，现在到处都是那种人工智能狂热，还有各种地缘上的不确定性嘛。
没错，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的绝对不仅仅是他们最近买了什么股票或者卖了什么公司。
那些表面的数字其实没那么重要。
对，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应对极其复杂的 AI 变化的，还有在看似矛盾的策略里怎么管理天文数字的风险。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一个这么急躁的时代，他们是怎么把耐心这种听起来很老土的东西变成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终极武器的。
确实，这个真的非常让人着迷。
好的，那让我们来一点点拆解一下。在深究那些具体的投资策略，还有那些几千亿元的天文数字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这家巨头赖以生存的根基。
没有对的文化，再多的钱也会散掉的。
说得太对了，在这场大会上，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就是巴菲特的60号球衣和查理蒙格的45号球衣被一起正式退役了，
还挂在了场馆的穹顶上。
对，这不仅是向两位传奇致敬，更像是在宣告一个时代的落幕。
确实是这样。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场大会其实交织着好几重那种传奇落幕和传承的隐喻。不仅是巴菲特和芒格，大会上还提到了另一家伟大的公司。
哦，你是说苹果公司对吧？
没错，10年前伯克希尔大概把350亿美元投进了苹果。10年后的今天，连本带利加上升值，你猜这笔投资变成了多少？
我看资料了。大概是1850亿美元，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巴菲特在台上还开玩笑说，他什么都不用干就赚了这么多。
对，就是这么夸张。而且今年恰逢苹果公司成立50周年，缔造这个市值奇迹的传奇 CEO 蒂姆·库克也在这场大会上宣布退休了。
哇，真的是各种交接重叠在一起了。但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就是格雷格·阿贝尔接班之后，他手里握着这么多钱，你猜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他会宣布个大规模并购什么的。
对啊，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搞点炫酷的新战略。但他完全没有，他竟然是给全公司的40万名员工写了一封信，重新强调了一遍伯克希尔最古老的价值观。
这个很特别。
是的，他在会上甚至还播放了一段视频，他把这个称为伯克希尔的国歌。
那个1991年巴菲特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听证会上的经典发言，对吧？
没错，那段发言现在看依然极其震撼。巴菲特当时对着麦克风非常严肃地说，让公司亏钱我会理解，让公司名誉受损我会毫不留情。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报纸测试原则。阿贝尔借这个机会要求所有的员工在做任何决定之前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要想想自己的行为能不能见光。
对，就是你愿意不愿意让你打算做的这件事，明天一字不落地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由一位极其挑剔的记者写出来，而且还要让你的配偶、孩子和朋友都看到。
等一下，这里我必须提出一个反驳了，就是在1991年，这个报纸测试绝对是金科玉律，非常有震慑力。
当时大家确实很看重这个。
但是你看啊，我们现在是2026年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24小时新闻滚动，社交媒体全都是匿名的，信息极度碎片化，甚至到处都是假新闻。
确实，媒介环境完全变了。
对啊，很多人现在连报纸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在这种网络声誉随时可以被机器水军操控的环境下，这种古老的道德威慑力真的还有效吗？是不是有点太老派了？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也非常犀利的问题。不过，如果你只从媒介的角度看，比如报纸这个载体，它确实老派。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
但这个报纸测试的底层逻辑从来都不是关于媒介本身的，它其实是关于阳光下的透明度，还有每个人的内在道德罗盘。
哦，你的意思是它超越了形式？
对的，你看，现在数字时代高度匿名化、去中心化，人们往往很容易躲在什么算法啊，或者极其复杂的公司流程背后去逃避责任。
确实，经常是出了事根本找不到该谁负责。
没错。伯克希尔之所以死死咬住这个原则，是因为在现在这种普遍缺乏信任的商业环境里，极度的透明反而成了一项非常稀缺的资产。
也就是说，大家都藏着掖着的时候，你的透明反而成了竞争优势。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你要想，阿贝尔接手的是一个近万亿美元的商业帝国，他必须确信这台机器的每一个齿轮都是基于同一个标准在运转。
毕竟他们有40万名员工，还横跨了无数个不同的行业。
对啊，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联合企业，如果没有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你需要多少合规官，成千上万个人去盯着每一个决定吗？
那光是开工资都要破产了，那种管理成本绝对是毁灭性的。
没错，所以坚持这个老派的原则，本质上是在极大的降低大型企业内部的摩擦力。
好的，我明白了，其实就是用文化来取代繁琐的监督，这就完全说得通了。这种底层操作系统确实不能随便抛弃。
对的。
但是呢，问题又来了，文化你可以很老派很传统，但技术不行啊。如果一家公司在道德上极其传统，那他面对科技和 AI 这种当今世界具颠覆性的力量时，会不会不知所措？
很多人也是这么担心的。
结果，这恰恰是大会中最让我意外的部分。他们不仅没有视而不见，反而走了一条极其务实的道路。比如说 GAJICO 保险。
没错。其实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恰好你也在管理一个团队或者企业的话，你可以想想自己平时是怎么引入新技术的。
大部分公司就是去买现成的，听起来很时髦的商业软件，对吧？
对，但 GAJICO 的新任 CEO 强调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他们不再只是作为技术的买家，而是变成了技术的建设者。
从买家变建设者。
以前他们就到处买各种脱节的软件，结果搞得内部数据变成了一座座孤岛，根本连不起来。现在呢，他们直接雇工程，从零开始构建能够完全掌握自己核心数据的系统。
哇，这就好比说我不再去商场买那些华而不实的名牌智能家电了，因为买回来发现微波炉和冰箱根本连不上同一个网络。
这个比喻太准了，
对吧？所以我干脆直接雇一批工程师，根据我自己的生活习惯，从零开始打造一个全定制化、数据完全互通的智能厨房。
没错，就是这种底层重构。而且一旦这种重构完成，它的威力是非常惊人的。这不仅体现在保险业，这种理念还直接输出到了旗下的 BNSF 铁路公司。
这个我知道， BNSF 可是一家有177年历史的老牌企业了，每天有独达750列火车在全美的轨道上狂奔。
对，是个真正的巨窝吧。不过以前呢，它的利润率在全美六大一级铁路里面几乎是垫底的，大概排在第5或第6名。
结果呢， 在引入了这种系统性的技术升级后，仅仅在2025年一年，它的营业利润率就提升了 2.5%， 也就是250个基点。
改善幅度位居同行第一，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科技给传统行业赋能的绝佳案例。
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不过，这里面真正让我着迷的其实是他们对待人工的态度，他们给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定义。
他们是拒绝跟风搞那种全能型 AI 的，对吧？
对，他们用了一个词叫做狭义人工智能，也就是 narrow AI。 他们根本不把大语言模型看作是那种无所不能的魔法。
那他们把它当什么？
他们把它叫做大型逻辑模型，专注于利用它来提高生产力和决策效率，仅此而已。而且他们为此设置了一个极为严苛的护栏原则。
哦，对，这个原则非常有意思。
他们在会上明确规定，如果你向这个 AI 系统提出一个请求，让他去执行某个行动，好，你半小时之后再问他一次。
当然，前提是排除掉这半小时内新加进去的数据干扰。
没错，在同样的数据下，这个 AI 必须给出完全相同的结果。他们强制要求 AI 具备这种绝对的复现性，而且重大决策必须要有真实的人类员工参与，
也就是所谓的把人留在回路里。
对，但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很大疑问的，就是你把 AI 严格限制在这个狭义的范畴里，给它套上了这么沉重的枷锁，在这个全人类都在狂奔的时代，会不会太保守了？会不会落后于那些激进的竞争对手啊？
表面上看似乎确实有点落后，但我们得剖析一下这项规定的底层机制。在企业级应用里，特别是对于伯克希尔这种涉及大量物理世界资产的企业来说， AI 最可怕的弱点是什么？
是不够聪明吗？
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它会产生幻觉，以及它输出结果那种极度的不稳定性。
啊，我突然明白了。你看啊，如果在手机屏幕上一个像素或者一句话出错了，那个试错成本是很低的。
没错，最多就是用户抱怨一下。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在调度每天750列满载货物的真实火车，或者是在承保几十亿元的真实风险，
对，
你绝对无法承受这个 AI 在早上给出一个决策，到了下午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它又冷不丁的给你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决策。
就是这个道理。你想想，一次简单的 AI 幻觉可能就会直接导致两列真实的火车迎面相撞，或者带来数亿美元的承保损失，那不是闹着玩的。
哇，所以这个护栏原则实际上是在解决 AI 落地商业应用最核心的痛点，也就是可预测性。
完全正确，他们可以说是牺牲了 AI 那种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去换取了绝对的执行可靠性。大家都在盲目追求彻底自动化的时候，确保自己绝对不翻车，其实反而就是最快的加速。
用极度的确定性来驾驭 AI， 这真的是非常伯克希尔的作风。不过，既然谈到了这种极度的确定性，包括你刚提到的那种物理世界，其实所有的数字计算，甚至这些大型逻辑模型，最终都是极其依赖物理基础设施的。
你总不可能靠热情或者口号去给服务器供电，对吧？
没错，这就引出了伯克希尔的另一个秘密武器，也就是他们的基础建设和能源板块。
是的，其实数字世界的每一次狂飙突进，背后都需要庞大的物理世界来支撑。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也就是 BHE， 现在正好炒在这场能源革命的绝对中心。
他们在爱荷华州服务着大量的数据中心和超大规模云计算服务商。
对，目前他们已经满足了这些科技巨头高达8%的峰值电力需求。你要知道，很多同行现在还在苦苦追求5%到10%的长期目标呢。
但是，这里面最让我震惊的其实不是供电规模，而是他们的定价策略。就是在给这些巨头提供这么庞大电力的同时，BHE 当地的电费费率竟然低于全美平均水平45%。
这个确实不可思议。他们一直坚持一条原则，科技巨头消耗的那些庞大基建成本必须由这些巨头自己去承担。
对，坚决不能把成本转嫁给普通的纳税人和消费者。说到这个，我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反差感。
哦，怎样的反差感？
你看呢，一方面这家公司账上趴着天文数字的现金，大概将近4000亿美元，我们稍后肯定会聊到这个。
对，那是真金白银。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对大众消费者又有一种很务实的保护。除了刚才说的保持极地的店家，他们的建筑公司 Clayton Homes 竟然还在致力于解决美国的住房危机。
是那个廉价房屋的项目对吧？
对啊，他们推出了一种叫 Cross Mod 的高质量住宅，哪怕把地皮算进去，一套也只要$249,000。甚至还有那种单体的预制房屋，你猜多少钱？
一制不到$35,000。
$35,000能买一套房子，确实太惊人了。
就是啊，一边是动辄几千亿美元的资本游戏，另一边是$35,000的平民住宅，这种巨大的跨度让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这种跨度确实很引人注目，不过这其实并不是出于纯粹的慈善目的，这是源于他们对基础经济运作规律的深刻理解。不论是卖店还是卖房子，他们做的都是长期的基建生意。
嗯，底层的商业逻辑是一样的。
对，就引出了能源和基建投资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监管契约。监管契约，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啊，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简单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公用事业提供商，比如说电力公司，你前期是不是需要投入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去修电网？
对啊，前期投入极大。
那你就承担了巨大的资金风险嘛。所以作为交换的契约，当地政府和监管机构必须保证你在未来几十年内能够获得一个稳定而且公平的收益率。
这听起来是个很完美的闭环啊。你出钱搞基建，政府保证你不亏。
原本确实很完美。但是近些年由于极端气候频发，这个契约的逻辑被硬生生地打破了。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他们在会上重点提到的那个野火责任纠纷。
没错，之前在美国西部因为极端天气引发了大规模的野火，结果法院和监管机构怎么判的？他们把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赔偿责任一股脑全推给了电力公司。
哇，这就等于是单方面撕毁了那个监管契约啊。
对，你当初明明只承诺给我个位数的稳定收益率，现在却突然要我承担上百亿这种不可控的天灾赔偿，这账完全算不平了嘛。
难怪阿贝尔在大会上对这事的态度极其强硬。
是的，不过好消息是，近期俄勒冈州针对他们旗下 Pacific Corp 公司的野火责任裁决被上诉法院给推翻，并且发回重审了。伯克希尔也成功收回了高达$10亿的安全保证金，
算是阶段性胜利了。
阿贝尔明确表态了，如果回报和风险不匹配，如果那些州的监管系统继续把这种不合理的野火风险强加给企业，那对不起，他们会果断拒绝向这些州的电网再注入哪怕一分钱。
真的非常霸气，这其实也展示了资本在底线面前的强硬态度，就是我不赚不合理的钱，但也绝对不去承担不合理的风险。
他们的资本绝不是廉价的。
对，那聊完了能源和建筑，其实支撑我们物理世界的还有工业制造。你注意到他们旗下那些金属业务的状况了，比如 Precision Cast Parts。
我注意到了他们在航空航天领域有大量的订单积压，对吧？
是长达10年的订单积压。在波音飞机交付量环比上涨11%的背景下，这种需求听起来简直是井喷式的，对不对？但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极度质疑的。
等等，质疑什么？长达10年的稳定订单，这难道不是所有制造商梦寐以求的吗？
表面上看，绝对是天大的好消息。但是你想啊，从商业效率的本质来看，如果我是一个客户，我买你一个飞机零部件，需要排队等上整整10年。
确实有点久。
这难道不说明你们的供应链存在极其严重的阻塞，或者是系统性的失败吗？这种夸张的供需失衡，长期来看，难道不会把客户直接逼向竞争对手，最后反噬这家公司吗？
哇，这是一个极其敏锐的逆向思考。如果我们单看供需关系，10年的积压确实像是一场管理灾难。
对吧？哪有让客户等10年的？
但我们需要深究一下背后的因果关系。你想想，为什么航空公司宁愿等上10年也不去换别家的方案？伯克希尔给出的解释揭示了航空业一个非常残酷的物理法则。
什么法则？
就是新型飞机和新一代发动机极其极其省油。你要知道，航空公司最大的成本就是燃油。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那些旧飞机耗油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高到了什么地步呢？高到即使航空公司得排队等上整整十年，直接购买新飞机的长期经济效益依然远远超过继续维护和使用那些现有的老飞机。
完全正确，就是这个逻辑。这就是为什么供应链看起来严重阻塞，但客户根本没有流失。
哇哦！
因为从数学上讲，航空公司根本没有其他经济上可行的选择。所以呢，这种长达十年的订单积压，本质上根本不是因为管理失败，而是产品技术迭代带来的不可逆转的换机海啸。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对于 Precision Cast Parts 这家公司来说，这种极端的供需失衡反而构成了世界上最宽广的护城河。
没错，只要客户别无选择，这十年的订单就是未来十年最确凿无疑的现金流。
这简直就是用绝对的技术和成本壁垒硬生生地锁死了未来的利润空间啊，真的太绝了。
是的，不过呢，赚取利润是一回事儿，在我们现在这个充满地缘政治冲突、黑客横行，而且通胀挥之不去的复杂世界里，如何守住这些天文数字的财富，那就是完全另一场游戏了。
对，这就涉及到了风险管理，也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伯克希尔最核心的超能力——耐心。
风险管理在这次大会上真的是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你在现场视频里应该看到了，他们甚至播放了一段极其逼真的沃伦·巴菲特的 deepfake， 也就是深度伪造的语音。
那个真的听的人毛骨悚然，那个伪造的音频听起来跟巴菲特本人一模一样，居然还在试图诱导别人去出售公司的业务。
是的，这可不是为了在大会上炫技展示 AI 有多神奇，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警告，向在场的所有人展示了数字化带来的巨大网络安全威胁。
那既然网络风险无处不在，按理说卖网络安全保险应该是个赚大钱的绝佳机会，对吧？现在的网络保险市场需求极其旺盛，很多同行都在闭着眼睛赚快钱呢。
确实，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金矿。
但就是直接引出了负责保险业务的副董事长，也就是伯克希尔的风险控制灵魂人物阿吉特贾，他的态度简直绝了。
他选择了极度克制，坚决袖手旁观。
对，很多人根本不理解为什么有钱不赚，阿吉特就解释了他们不涉足网络保险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无法建立准确的风险聚合模型。
我们来给听众解释一下这个机制，什么是风险聚合呢？比如说，如果你承保了10000辆汽车，一场车祸通常只会毁掉1-2辆车，对吧？
嗯，风险是分散开的。
但如果你承保了10000家公司的网络安全，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旦某个底层云服务商崩溃了，或者出现了一个超级病毒，这10000家公司可能会在同一秒钟内全部瘫痪。
然后他们会在同一秒钟向你提出索赔。
没错。这就是阿基特说的，你根本不知道最坏的情况到底有多坏。当风险高度关联，可能瞬间聚合的时候，这就不是在做保险了，这就是在赌博。
所以当别人都在赌运气的时候，他们非常冷静地选择了退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保险，他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他说，这取决于价格。只有在由美军护航降低了极端的聚合风险，并且保费价格完全合适的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承保。
这种绝对的理性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其实也体现在他极其独特的人才管理哲学上。
哦，怎么说？
阿吉特管理团队的方式可能是整个华尔街最不愿意看到的。他手下合作了35年的前三把手，实行的竟然是固定薪酬制。
固定薪酬，要知道，绝大多数的金融和保险机构采用的可都是极其复杂的绩效提成公式啊。为什么固定薪酬制如此重要？这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它解决的是金融界最致命的道德风险。你想想，如果采用提成制，员工今年的巨额奖金完全取决于他今年卖出了多少保单，对吧？
对啊，卖得多赚得多。
这就会形成一个毒性极强的激励机制。员工为了拿到天价提成，会疯狂地去承保那些高风险的项目。等到了5年后，当这些高风险保单集中爆雷的时候，这名员工早就拿着几千万的奖金功成名就，甚至跳槽了，而留给公司的却是数十亿的巨额亏损。
哇，也就是员工拿足上升的红利，公司却要承担下跌的灾难。
没错， 所以阿基特通过实行雇佣薪酬，彻底切断了这种短视的利益输送，从根源上杜绝了内部为了抢单而盲目冒险的行为。
这真的是一种反人性的设计，但是极其有效。阿基特有一句名言我印象特别深，他在招人的时候就会直接告诉对方，你的工作就是说不。
是的，拒绝才是核心。
在一场所有人都想促成交易拿下订单的狂欢里，你的核心任务反而是拒绝，这不仅需要惊人的定力，这也完美解释了我们之前留下的那个悬念。
你是说那个巨额现金池？
没错，为什么伯克希尔现在手握着高达3800亿美元的现金池和美国国债？阿贝尔在会上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不打算受制于任何人。
这个底气真是太足了。
我特别喜欢把这些巨额现金比作金融氧气，平时市场繁荣的时候，他们就静静地趴在账上，看起来好像无收收益，甚至有些拖后腿。
但一旦危机来了呢？
对，一旦市场出现恐慌，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现金流断裂的时候，这3800亿就是全球市场上的唯一的救命稻草。
金融氧气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精准。投资和城堡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极度枯燥的考验耐心的游戏。真正的测试从来不是在市场崩溃时你敢不敢买。
那是什么？
是在市场极度繁荣，看着身边的同行每天四处赴宴，疯狂赚取快钱的时候，你是否能坐得住冷板凳？
没错，但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听众，听到这里我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什么疑问？
就是在当下这个依然有通胀压力的宏观环境里，你坐拥将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这真的不是一种因为找不到投资标的而产生的行动瘫痪吗？机会成本难道不巨大吗？
如果你只盯着3个月或者半年的财报看，它确实像是行动瘫痪。但这正是普通投资者和伯克希尔最大的区别，他们看的是5年、1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
嗯，维度不一样。
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论阿基特的克制，还有他们对那些不良风险的坚决拒绝。但是请注意，这种克制完全是为了在真正关键的时刻扣动扳机。就在他们拒绝网罗保险、疯狂囤积现金的同时，伯克希尔刚刚斥资18亿元购买了日本东京海上日动2.5%的股份。
啊，所以那3800亿根本不是为了存银行吃利息的，而是在像猎人一样等待真正的猎物出现。
对，而且这18亿美元绝对不是一笔简单的财务投资，它更像是一场谋求在亚洲市场深远布局的战略合作。他们绝不愿意为了迎合华尔街的短期偏好，在高位去接盘那些被炒作的火热的科技股票。
但是呢，一旦遇到能够扩展他们全球护城河的战略支点，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重组出击。
这就是贯穿他们所有行动的底层逻辑，纪律。
纪律，这真的是总结今天这场深度解析最完美的词了。无论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斥资18亿元入股日本的顶尖保险公司，还是为普通的美国家庭建造只有35000美元的预制房屋，
还有利用最前沿的狭叶 AI 去提升百年铁路的运营效率，
对，甚至包括坚持1999年提出的那个看似老派的报纸测试，这家历经60年风雨洗礼的巨头，它的底层操作系统其实始终都没有偏离过它的核心。
确实如此，他们就是用不可撼动的纪律去抵抗市场的狂热，用强悍的企业文化去降低内部的管理摩擦，最后用极致的耐心去等待那个只属于自己的击球区。当整个世界都在为了下个月的增长指标而集体焦虑的时候，他们却正在用10年的维度慢慢地构建护城河。
回到我们节目最开始的那个比喻，如果有人递给你那台完美运转了60年的超级机器的钥匙，今天我们发现这台机器之所以能够坚不可不摧，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复杂神秘的非科技代码，
而是因为它运行在一套极其清晰，甚至可以说是近乎严苛的常识之上。
没错。那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个我们刚才没有深入讨论，但绝对值得你去好好反思的问题。
一个触及灵魂的问题。
今天我们听到了伯克希尔要求员工使用报纸测试来审视自己行为的透明度，要求 AI 系统必须通过半小时完全不变的护栏原则来验证可靠性，更听到了最顶尖的人才必须拥有对每一个诱人交易说不的绝对勇气。
对的。
如果你今天就把这三项原则直接而且毫无保留地应用到你个人生活的资源分配上，比如用这些原则来分配你有限的时间、你的精力还有你的存款，你觉得你的生活在未来的五年内会发生怎样惊人的重构？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而且极其具有颠覆性的设想，把顶级的商业智慧降维应用到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破局。
是的，非常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你在拿到了这套底层操作系统的代码之后，也能在这个喧嚣急躁的世界中为自己建造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我们下次探索，再见。
再见。